第六十二回，诸侯同心为齐国，晋臣合计逐栾盈。话说尹公陀不信禹公之言，附身来追魏侯，迟二十余里方才赶着。公孙丁问其来意，尹公陀曰：“吾师禹公与汝有师弟之恩，我乃禹公弟子，未尝授业。”与子如路人耳，岂可殉情于路人而废公义与君父乎？公孙丁曰：“汝曾学艺于禹公，可想禹公之意从何而来？为人岂可忘本？快快回转，免伤和气。”尹公陀不听，将弓掖满，望公孙丁便射。公孙丁不慌不忙，将佩授予献公，后见到时，用手一戳，轻轻接住，就将来箭搭上弓弦，回射尹公陀。尹公陀即躲避时，扑的一声，箭已贯其左臂。尹公陀腹痛，弃弓而走。公孙丁再射一箭，结果了尹公性命。吓得随行军士弃车逃窜。献公曰：“若非吾子神箭，寡人一命休矣。”公孙丁仍复直辔奔驰，又十余里，只见后面车声雷动，飞也似赶来。献公曰：“再有追兵，何以自脱？”正在慌急之际，后车堪堪相近，视之乃同母之弟公子专冒死赶来从驾，献公方才放心，遂坐一路奔至齐国。齐灵公管之于莱城，宋儒有诗为献公不敬大臣，自取奔亡。诗曰：“尊如天地，赫如神，何事人臣敢逐君？自是君纲先缺陷，上梁不正下梁蹲。”孙林甫祭逐献公，遂与宁直合谋宁公子票为君，是为商公，使人告难于晋。晋悼公问于中行偃曰：“为人出义君，复立义君，非正也，当何以处之？”偃对曰：“未看无道，诸侯莫不闻。今臣民自愿立票，我勿与之可也。”道公从之。齐灵公闻晋侯不讨孙宁逐君之罪，乃叹曰：“晋侯之志惰矣，我不成此时图罢，更待何时？”乃率师伐鲁北鄙，围城大掠而还，时周灵王之十四年也。原来齐灵公初娶鲁女颜姬为夫人，无子。齐应宗姬，生子曰光。灵公先立为太子，又有毕姬荣子，亦无子。齐弟仲子生子曰牙，荣子抱牙以为己子。他姬生公子楚旧，无宠。荣子恃宠，要得立牙为太子，灵公许之。仲子谏曰：“光之立也久矣，又硕惠诸侯，今无故而废之，国人不服，后必有悔。”灵公曰：“废立在我，谁敢不服？”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。光去后，即传旨废之，更立牙为太子，使上卿高后为太傅。四人肃杀魏，强而有志，以为少傅。鲁襄公闻其太子光之废，遣使来请其罪，灵公不能答，反虑鲁国将来助光争国，所以与鲁为仇，首先加兵，欲以兵威胁鲁，然后杀光。此乃灵公无道之极也。鲁使人告急于晋，因道公暴病， 不能救鲁。世宗晋道公薨，群臣奉世子彪即位，是为平公。鲁又使叔孙豹吊贺，且告其患。荀偃曰：四来春当会诸侯，若其不复会，讨之未晚。周灵王十五年，晋平公元年，大和诸侯于秀梁，齐灵公不至，使大夫高后代。荀偃大怒，欲执高后，高后逃归。复兴师伐鲁北鄙，为防，杀守臣臧坚。叔孙豹再至晋国求救，平公乃命大将中行偃和诸侯之兵大举伐齐。中行偃点军方回，是夜得一梦，梦见黄衣使者执一卷文书来居偃对证。偃随之行至一大殿宇，上有王者冕旒端坐，使者命偃跪于丹池之下。去同跪者乃是晋厉公栾书、程古、虚同、常与角三系一般人众。偃心中暗暗惊异，闻虚同等与三系争辩良久，不甚分明。须臾欲足隐去，只留厉公、栾书、中行偃、程古四人。厉公素背视始末，栾书便曰：下手者程古也。程古曰：主谋皆出书眼，古不过奉命而已，安得独归罪于我。殿上王者降旨曰：此时栾书执政，一作首恶，五年之内子孙绝灭。厉公愤然曰：此事亦由逆眼助力，安得无罪。即起身抽割鸡眼之手，梦中觉手坠于前，眼以手捧其手，跪而待之。走出殿门，欲耿阳屋者临高。高谓曰：子手何歪也，待为正之。觉痛极而醒，深以为意。次日入朝，果遇见临高于途，乃命之登车，将夜来所梦细述一遍。临高曰：冤家已至，不死何为？偃问曰：今欲有事东方，犹可及乎？稿对曰：东方恶气太重，伐之必克，主虽死，犹可及也。偃曰：能克其，虽死可矣。乃率师济河，会诸侯于鲁冀之地。晋、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朱、滕、薛、齐、小朱共十二路车马，一起往齐国进发。齐灵公使上卿高后辅太子牙守国，自率崔杼、庆封、西归府、直绰、郭醉四人肃杀魏等，引着大军屯于平阴之城。城南有房，房有门，使西归府于房门之外深掘壕堑，横广一里，选精兵把守以遏敌师。四人肃杀魏晋曰：十二国人心不一，乘其出至，当出其击之，败其义军，则余军俱丧气矣。如不欲战，莫如择险要而守之，区区房门之堑未可视也。齐灵公曰：有此深堑，彼军安能飞渡也？却说中行偃闻其师绝堑而守，笑曰：其畏我矣，必不能战，当以计破之。乃传令使鲁卫之兵自虚沟取路，使朱莒之兵自城阳取路，俱由琅琊而入。我等大兵从平阴攻进，约定在临淄城下相会。四国领计去了。 使司马张君臣凡山泽险要之处，俱虚张旗帜，布满山谷，有树草为人，蒙以衣甲，立于空车之上，将断木附于车辕，车行木动，扬尘蔽天，立士挽大辔引车往来于山谷之间，以为疑兵。巡演士盖率宋正之兵居中，赵武韩起率上军同腾薛之兵在右，魏将栾盈率下军同曹起小朱之兵在左，分作三路，命车中各载木石，不足每人携土一囊，行至房门，三路炮声相应，各将车中木石抛于堑中，加以土囊数万，把壕堑顷刻填平，大刀阔斧杀将进去，骑兵不能当抵，杀伤大半。西归府即为进兵所获，仅以身免，逃入平阴城中，告诉灵公言：进兵三路填壑而进，势大难敌。灵公时有惧色，乃登巫山以望敌军，见到处山泽险要之地都有旗帜飘扬，车马驰骤，大惊曰：诸侯之势何其重也，且暂避之。问诸将谁人敢为后殿，肃杀谓曰：小臣愿引义军断后，力保主公无虞。灵公大喜，忽有二将并出奏曰：堂堂齐国，岂无一勇力之士，而使四人殿其师，岂不为诸侯笑乎？臣二人情愿让肃杀卫先行。二将者乃直绰郭醉也，具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灵公曰：将军为殿，寡人无后顾之忧矣。肃杀卫见齐侯不用，羞惭满面而退，只得随齐侯先走。约行二十余里，至石门山，乃是险隘去处，两边俱是大石，只中间一条路径。肃杀卫怀恨绰罪二人，欲拜齐功，后齐军过尽，将随行马三十余匹杀之，以塞其路，又将大车数乘联络如城，横截山口。再说绰罪二将领兵断后，缓缓而退，将及石门隘口，见死马纵横，又有大车拦截，不便驰驱，乃相谓曰：此必肃杀卫嫌恨于心，故意为此。即叫军士搬运死马，疏通路径，因前有车阻，逐一匹要退后抬出，撇于空处，不知费了多少功夫。军士虽多，其奈路隘有力无用，背后尘头起处，尽小将周绰一军早到，直绰方欲回车迎敌，周绰一箭飞来，恰射中直绰的左肩，郭醉弯弓来救，直绰摇手指之，周绰见直绰如此光景，亦不动手。直绰不慌不忙，拔剑而问曰：来将何人？能射直绰之肩，也算好汉了，愿通姓名。对曰：吾乃晋国名将周绰也。直绰曰：小将非别，齐国名将直绰的便是。将军岂不闻人语云：莫相血怕二绰，我与将军以勇力齐名，好汉惜好汉，何忍自相残贼虎？周绰曰：汝言虽当，但各为其主，不得不然。将军若肯束身归顺，小将力保将军不死。直绰曰：得无相欺否？周绰曰：将军如不见信，请为立誓。 若不能保全将军之命，愿与俱死。直绰曰：周罪性命，今亦交付将军。言罢，二人双双就缚，随行士卒尽皆投降。使臣有诗云：绰罪纠纠，二虎臣相逢狭路至难伸，父君秦将因私怨，汝国依然是四人。周绰将绰罪二将借至中军献功，且称其骁勇可用。中行衍命暂求于中军，后班师定夺。大军从平阴进发，所过城郭并不攻略，竟抵临淄外郭之下。鲁卫诸举兵拒道，范鞅先攻雍门，雍门多芦笛，以火焚之。周绰焚深池之竹木，各军一齐聚火攻，将四郭进行焚毁，直逼临淄城下，四面围住，喊声震地，使及城楼。城中百姓慌乱，临公十分恐惧，暗令左右驾车，欲开东门出走。高后知之，急忙上前，抽佩剑断其佩锁，涕泣而谏曰：诸君虽锐，然身物岂无后余？不久将归矣。主公一去，都城不可守也。愿更留十日，如力竭势亏，走犹未晚。灵公乃止。高后都率军民协力固守。却说各兵围城，至第六日，忽有郑国飞报来到，乃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联名监封，内中有机密至紧之事。郑简公发而视之，略云：臣舍之、臣夏奉命与子孔守国，不意子孔有谋叛之心，私自送款于楚，欲招引楚兵伐郑，即为内应。今楚兵已次于陵，旦夕将至，事在危急，幸星夜反沛，以救社稷。郑简公大惧，即持书至晋军中，与晋平公看了。平公召中行衍议之，衍对曰：我兵不攻不战，竟走临淄，指望乘此锐气一鼓而下。今其首未窥，郑国又有楚景，若郑国有失，就在于晋，不如且归，为救郑之计。此番虽不曾破齐，了齐侯已丧胆，不敢复侵犯鲁国矣。平公视其言，乃解围而去。郑简公辞晋先归。诸侯行至祝阿，平公以楚师为忧，与诸侯饮酒不乐。师旷曰：臣请以声补之。乃吹律歌南风，又歌北风。北风和平可听，南风声不扬，且多肃杀之声。师旷曰：南风不静，其声尽死，不为无功，且将自祸，不出三日，当有好音至矣。师旷字子也，乃晋国第一聪明之士，从幼好音乐，苦其不专，乃叹曰：既之不精，由于多心；心之不一，由于多事。乃以艾叶熏瞎其目，专意音乐，遂能察气候之盈虚，明阴阳之消长，天时人事审验无差，风角鸟鸣吉凶如箭，为晋太师掌乐之官，平时为晋侯所深信，故行军必以相随。志士闻其言，乃助军以待之，使人前途远探。未三日，探者同郑大夫公孙敞来回报，言楚师已去。晋平公讶问其详， 公孙柴对曰：“楚自子庚代子囊为令尹，欲报先世之仇，谋伐郑国。公子嘉因与楚通，许楚兵到日诈称迎敌，以兵出城相会。赖公孙舍之、公孙夏二人，欲知子嘉之谋，连甲守城，延击出入。子嘉不敢出会楚师。子庚涉颍水，不见内应消息，乃屯兵于鱼池山下。值大雨雪数日不止，营中水深尺余，军人皆得高阜处躲雨，寒甚，死者过半。士卒怨戾，子庚只得班师而回矣。寡君讨子家之罪，以行诛戮，恐烦军师，特遣下臣柴连夜奔告。平公大喜曰：“子也真胜于殷者矣。”乃将楚伐郑无功，便告诸侯，各回本国。使臣有诗赞诗况云：“割罢南风又北风，便知两国极何凶。因当经处通天地，诗况从来是古宗。”时周灵王十七年冬十二月是也，毕节晋师祭和已在十八年之春矣。中行衍行至中途，忽然头上生一阳疽，痛不可忍，乃逗留于祝雍之地。延至二月，其阳溃烂，目睛俱脱而死。坠首之梦与耿阳巫者之言，至是俱厌矣。直辍郭罪成衍之变，破泄而出，逃回齐国去了。范盖同衍之子吴迎丧已归。晋侯使吴四为大夫，以范盖为中军元帅，以吴为副将，仍以荀为士，称荀吴。是年夏五月，齐灵公有疾，大夫崔杼与庆丰商议，使人用温车迎故太子光于即墨。庆丰率嘉奖夜叩太傅高后之门，高后出营直而杀之。太子光同崔杼入宫，光杀荣子，又杀公子牙。灵公闻便大惊，呕血数声，当时气绝。光即位，是为庄公。四人速杀魏，率其家属奔高唐。齐庄公使庆丰率师追之，速杀魏，据高唐以叛。齐庄公亲引大军围而攻之，月余不下。高唐人攻楼有勇力，杀魏用之以守东门。公楼知杀魏不能成事，乃于城上设下雨书，书中约夜半于东北角伺候大军登城。庄公犹未准信，直辍郭罪请曰：“彼既相约，必有内应，小将二人愿往，当生擒燕狗，以雪石门山阻碍之恨。”庄公曰：“如小心前往，寡人自来接应。”辍罪引兵至东北角，后至夜半，城上忽放长绳下来，约有数处。辍罪各负绳而上，军士陆续登城。公楼引着进来拿速杀魏，郭罪便去砍开城门，放骑兵入城。城中大乱，互相杀伤，约有一个更次方定。齐庄公入城，公楼同直辍绑缚速杀魏借道。庄公大骂：“燕狗，寡人何负于汝？汝却辅少夺长，今公子牙何在？汝既为少妇，何不相辅于地下？”速杀魏垂首无言。庄公命牵出斩之，以其肉为海，便赐从行诸臣。即用公楼守高唐，班师而退。时晋上卿范盖 以前番为旗，未获取成，乃请于平公，复率大军侵齐，才济黄河，闻齐灵公凶信，乃曰：“其心有丧，伐之不仁，即使班师。”早有人报之齐国，大夫晏婴进曰：“晋不伐我丧，失仁于我，我备之不义，不如请城，免两国干戈之苦。”那晏婴自平仲，身不满五尺，乃是齐国第一贤治之士。庄公亦以国家粗定，恐晋失复制，乃从婴之言，使人如晋谢罪，请盟。晋平公大和诸侯于澶渊，范盖为相，与齐庄公歃血为盟，结好而散。自此年余无事。却说夏军副将栾盈，乃栾衍之子，衍乃范盖之婿，范女嫁衍，谓之栾齐。栾氏字栾宾、栾成、栾之、栾顿、栾书、栾衍，至于栾盈，鼎臻七代卿相，贵盛无比。晋朝文武，半出其门，半属阴党。卫士有卫书，治士有治起，中行士有中行喜，羊舌士有书虎，吉士有吉言，吉士有吉仪，皆与栾盈生势相倚，结为死党。更兼盈自少谦恭下士，散财结客，故死士多归之。如周绰、邢蒯、黄渊、姬仪，都是他部下小将。更有力士都荣，力举千军，手握二戟，刺无不中，是他随身心腹，寸步不离的。又有家臣辛余、周斌等，奔走效劳者不计其数。栾衍死时，其夫人栾齐才及四旬，不能守寡，因周斌屡次入府禀事，栾齐在平后窥之，见其少俊，遂密遣侍儿道义，因与私通。栾齐尽将侍中弃婢赠与周斌，迎从晋侯伐齐，周斌公然宿于府中，不复避忌。迎归闻之其事，尚爱母亲面皮，乃把他事编制内外守门之力，严及家臣出入。栾齐一来恼羞变怒，二来淫心难绝，三则恐其子害了周斌性命，因父范盖生臣，以拜寿为名来至范府，成见诉其父曰：“盈将为乱，奈何？”范盖寻其降。栾齐曰：“盈常言殃杀无凶，无父逐之，父纵之归国，不诛以幸，反加宠位，今父子专国，范氏日盛，栾氏将衰，吾宁死，与范氏势不两立。日夜与智起、杨蛇虎等聚谋密事，欲进去朱大夫，而立其私党，恐我泄其消息，严斥守门之力，不许与外家相通。今日勉强来此，翌日恐不得相见，吾以父子恩深，不敢不言。”时范鞅在旁助之曰：“儿亦闻之，今果然矣，彼党羽至盛，不可不防也。一子一女牲口相同，不由范盖不信，乃密奏于平公，请逐栾氏。”平公私问于大夫杨弼，杨弼素恶栾衍，而慕于范氏，乃对曰：“栾叔时事立功，掩饰其凶德，以及于营，百姓逆于栾氏久矣，若除栾氏以明弑逆之罪，而立君之威，此国家庶士之福也。”平公曰：“栾叔原立先君， 迎罪未助，除之无名，奈何？杨弼对曰：书之原立先君以掩罪也，先君忘国仇而徇私德，君又纵之，滋害将大。若以迎恶未助以剪除其党，设营而遣之，彼若求成，诛之有名；若逃死于他方，亦君之惠也。平公以为然，召盖入宫，共议其事。范盖曰：营在而剪其党，是素之为乱也。君不如使营往筑筑邑之城，营去其党无主，乃可图也。平公曰：善。乃遣栾盈往城筑邑。盈临行，其党积疑谏曰：栾氏多怨，主所知也。赵氏以夏公之难怨栾氏，中行氏以伐秦之意怨栾氏，范氏以范鞅之主怨栾氏。智硕夭死，智盈尚少，而听于中行，成正必于公，栾氏之事孤矣。成柱非国之吉事，何必使子？子何辞之，以观君意之若何，而为之备。栾盈曰：君命不可辞也，盈如有罪，其何敢逃死？如其无罪，国人将怜我，孰能害之？乃命都荣为御，出了绛州，往筑邑而去。迎去三日，平公御朝，谓朱大夫曰：栾叔昔有弑逆之罪，未正行诛，今其子孙在朝，寡人耻之，将若之何？朱大夫同声应曰：宜逐之。乃宣布栾书罪状悬于国门，遣大夫杨弼将兵往逐栾盈，其宗族在国中者进行逐出，收其栾邑。栾越、栾房率其宗人同周绰、邢蒯俱出了绛城，竟往奔栾盈去了。舒虎拉了姬仪、黄渊随后出城，城门已闭，传闻将搜至栾氏之党，乃商议各具家丁，欲成夜为乱，斩东门而出。赵氏有门客张坑居于舒虎家乡邻，闻其谋，报之赵武。赵武转报范盖，盖使其子范鞅率甲士300为舒虎之地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